哎，我们今天讨论到主题了哈。谈主题的话，我们是谈这个梦境，好，然后谈到这个回溯、生死、内外感官的可能性、多次元应用。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这一个礼拜呢，我们来谈梦境感官的这个替代，这样子。好，那所谓梦境的感官替代的意思是说，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的肉体的感官的这个沟通方式 ，protocol 是 protocol 是不是沟通方式？应该算沟通方式。好，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你听到什么程度，眼睛看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会以这个来当你人生的推理。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或我吃到这个好吃，所以我很喜欢吃这个；我听到这个音乐很美，所以我喜欢这个音乐。好，我看到那个东西很漂亮，很高贵，所以我要愿意花很多钱去买它。这是我们用我们的感官所形成的 protocol， 一种沟通方式。可是呢，这个东西呢，你为什么有一个感官？感官的来源是什么？感官的来源是你的情感。好，因为你的情感造成你的感官，你有一个情感，所以你形成那个感官去表达你的这个由情感带来的这个相对应的感受。啊，比如说，我在梦中碰到恶魔，或我被追杀，那是不是一种情感？那在那个情感的时候，在醒时的时候，你被追杀，你会怎样？会很恐慌，而且非常极度的恐慌。可是梦中你还是会恐慌，还是很害怕，对吗？所以它其实是你觉得很怕，或会痛，或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很怕，不是怕死，是怕死之前的痛，对不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痛是什么来的？痛是情感来的，所以你一点都不需要怕。所以有濒死经验的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痛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痛，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基本上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痛的感觉，而且你会有非常快乐的感觉，非常舒服的感觉。然后因为它已经放掉了我们说对肉体而形成的那个情感经验，那为什么你的内在会创造一个感官让你这个会痛，那个会痛，这个会不舒服，那个会不舒服呢？因为那是形成你的精神性，你的精神性的这个限制，形成你肉体上的限制。如果说死亡一点都不痛，那么很多人就不舒服，就怎么样，就去死啊，对不对？可是你再想想看哈，如果你今天煮菜，如果说你一直说煮菜，然后一直拿很烫的东西哈，有很多妈妈的手是很厉害的，再烫她就是要一拿起来，对不对？翘舌的时候大概蛮厉害的，对，因为我有一个感觉，我认为说那我这个就 OK 啊，所以你的身体就慢慢配合，对这个事情你就无感。那如果说我心里很伤心的时候，我也会让我自己无感，你去试试看。如果今天我对一件事非常伤心，你会发现到说，好像这个世界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不会很快乐，也不会很悲伤，看到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吃东西不会有特别的好吃或不好吃。那为什么会无感呢？因为你没有情感。所以这个世界上呢，大概有三种东西在形成我们实际上的人生。第一个是情感。好，你去看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嫁这个老公或娶这个老婆，我要做这个工作，其实它里头是什么东西？里头是你自己没有，可能还不是很知道那个情感状态。我希望别人看得中我，所以我找这个职业，找这个工作。我希望做这个事情，我希望表现这样，我出门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做呢？那怎么样表现我自己？所以我之前我们做一个工作坊的内容，就是说去看看，在你这一生当中，哪三件事情或哪一件事情，你是最得意让别人看到的，那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你觉得你让人家看到你会非常得意的，而那件事情的反面是什么？你去看那个反面的事情，你是不是一直在躲藏它？所以你是推这个事情的相反面。所以我们在看说，为什么你说对耶稣概念背后什么的？因为它其实是，如果你一直下去想把自己呈现成一个佛教徒的话，你所抑压的对基督徒的那个部分，它其实凝结力是会加强的，是一个像跷跷板的一种作用。好。当我们不，我再这样讲好了，你怎么那么坚持你的意见呢？那我有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有吧，对不对？你怎么那么骄傲？那我骄不骄傲？我骄傲吧，对不对？你怎么都不听人家讲？那我有听的吗？对啊，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自尊心的背后是什么？自卑感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自尊心很强，那表示什么？他自卑感很重嘛， 那如果说他没有自卑感，他怎么会有自尊心呢？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所感觉的时候，那个感觉的情感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因为如果你不了解你的情感状态，你一直在害怕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因为你必须要很真实的看到自己的情感状态，我怎么样去推我的情感？因为情感是造成你现在人生实境的一个实际上的主要材料。因为你有一个情感，一定有一个思想去支持这个情感，才会产生那个情绪，对吧？如果说有人说你这个人无能的人，那可能对很多人是无所谓，可是对你来讲是不行的，对吗？对很多男人，你不能说你是 chicken， 好，你是胆小鬼，因为他可能会跟你好好打架。可是
他骂男人 chicken， 这样直痛处。
对，对女生的话，哈，最不好的可能比较一般来说比较不能接受的是自私，因为母性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分享，哈，不是当妈妈就分享。你说到这个人很自私，他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对男人的话，你很胆小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讲，你如果真的伤害他的自尊心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像个男人的话，他就觉得自己不像人。不见得是他必须要怎么样。你看这东西就是一种投射作用，比如说唐吉诃德，对不对？他随便找个女人，随便找个女人，然后来证明说，你看我是个武士。那如果没有女人，他怎么证明他是武士？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公主在那边让他崇拜，让他对他表现出英勇的话，那他就没有对象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我们表现某个特质在外面，很希望这个特质被人家看到的，其实背后藏着一个我们没有处理的自己 lock 在里面的一些情绪。那情绪背后一定有思想，思想背后一定有你的信念，信念的背后一定有你核心藏在后面你完全看不到的那个，我们说叫核心信念 core belief。你一定有一个 core belief，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你不敢吃这个菜，不敢吃那个菜，那有没有一个核心信念？你不敢喝咖啡，你有没有核心信念？那像我们，好像我跟 Kenny 就很喜欢喝咖啡，晚上起来我们也就喝浓咖啡。为什么？因为我有个核心信念是认为说，这帮助睡眠的。对啊，那对你来讲你觉得是不可思议，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很轻而易举的事。那什么时候形成不知道，但是已经形成了，对吗？所以我们来看哈，假如说你真的了解到，其实真正赛斯主要的一个几个论点，比很重要的几个论点，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第一个就是，人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好，那这个多次元人格呢，它在散布在所有的邪说里面，所有的宗教里面，所有从小从以前到大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这个描述里面。比如说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的。好，那比如说佛教的世界集会世界四明世界，这是三位一体嘛。好，那所谓的如来，如来的意思是如我们的内在所来，所谓的十二因缘华，所谓的那个八四规矩颂。好，八四的话就是我们六四加阿赖耶跟莫那嘛。好，那为什么有莫那，为什么阿赖耶呢？那为什么有其他六识呢？那又何尝不是三位一体呢？它其实是三位一体嘛，一样是三位一体。那你去看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身体的组成是怎么组成的？是原子电子组成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细胞慢慢组成我们的器官，我们的器官慢慢形成一个身体，然后我们一个身体形成一个有精神体放在里面去操作这个身体。那请问，当你碰掉身体的时候，你能够作用吗？你其实是不能作用的。好，如果说你今天是研究脑波的专家，你会发现到自己的脑波如果降到脑波的这个频率降到14%的时候，14赫兹的时候，你在14.5的时候，你还模模糊糊知道外面的事，就是很困，还可以知道。可是降过14以下到阿哈波状态的时候呢，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一切突然间全部都不见了，突然间都不见了，对吗？然后它继续往下跌的时候，在每跌一层，赛斯如果在19章里面他提到哈，总共有8个吧 ，A1A、A1B、A1C， 那每一个不同的一个意识状态或者是脑波状态，它其实进入一个不同的一个实境状态。所以当我们在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脑波是在一种不同的，我们是脑波状态。那
你儿子怎么没来？
他怕吵，
脑子来就好了。
哇呀！
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斯想法是说，人是结束的品尝者，你有感觉，什么感觉？情感嘛，哈，你有感觉，有感觉当中呢，你品尝到有感觉所生出来的一个实际状态，对应到那个实际的状态。好，不同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嘛。好，比如说我今天拿一个鸡脚在这边，可能有的人说天哪，太好了，哦，那个胶质多得不得了。有人说奇怪，这个东西还能吃吗？你们怎么那么野蛮？有没有？所以有不同的想法嘛。
有吗？
好，所以我们刚提到说情感，哈，情感是情感，它后面连接的我们的情绪，后面连接我们的思想跟信念，对不对？那由情感造成感官，由情感造成感官，由感官接触到世界，然后我们所接触的东西，我们所理解的东西，我们拿来当推理。所以推理的意思就是所谓 reasoning， 好，也就是说我因为看到这个颜色，所以我能分辨它是什么颜色造成的，然后我会因为喜欢这个颜色，所以我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哦，这是一种推理作用。那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呢，是按照我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去推理出来，这样对吗？这样有错吗？没有错吧。你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的，或者是说你由眼耳鼻舌身所发展出来的科技去推出来的东西，我们相信它是真的。好，那感官没有的部分，你是不相信它是真的，这样对吗？对吧？好，好。那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想象力。好，想象力就是我们应用我们所在我们内心里面形成的一个想法，一个影像。然后这个想象力呢，它其实因为想象力不见得是真的，你只是一个想象。但这个想象一般我们是用电灯泡，嘣，那个电灯泡来代替。这个想象力呢，当经过一段时间的，我们说去加强它、收集它、证明它，它就会变成是真的。就像我今天给大家看那个 HoloLens， 哈，那它这是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慢慢它就会成真。那像 3D printing， 它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以后，那以前的话，在去年的 CES 呢，它只不过是跟我们在南管一个区域吧。现在呢，今年度它在 SEM 的那个秀场上，它是一整个楼都是它。我没有过去看，我女儿有过去看，一整个楼都是 3D printing 的 area。那你会发现到每一年它淘汰很多，以前曾经有的现在不再见了。可是有些东西呢，它就变成了好像哦，大家都在做，大家都在流行这样子。那今年是周边设备是在这个 CES 里面是蛮被推崇，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边的话，那么你家里什么状况，你只要透过你的一些device， 你就可以连接到它，你可以知道它，你可以控制它，哦，去年就已经很多了啦，哦，比如说我现在我家的电锅会告诉我说，哎，你还要买些什么？我家的冰箱会说，哎，如果你要买什么菜，要做什么菜的话，你还需要什么？我里面库存有什么？这样子，哦，那我家的洗衣机可能会告诉我说，你什么时候要洗？我帮你换水，然后反正就是会完全就是全自动的，你可以用语音的方式操作你家里所有的东西，这样子，对，啊，你可能带的手表会告诉你，你现在今天总共走了多少步，好，啊，你还需要再走多少这样子，啊，你的什么样的功能可能不是很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样子。
我现在是觉得好像有此必要吗？可是。真的很难讲，就是大概十年二十年的时候，那大家都觉得谁会每家里都有个电脑啊，有什么必要呢？只有办公室才需要，你认为？可是现在变成每家都有，所以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有必要这样控制家里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阻止潮流啦，
对
了，对，你没有办法阻止潮流，
潮流嘛，
时事跟潮流，如果你想阻止它，那你自己再找自己麻烦。
如果你上班族就很需要，
我大概在1985、86的时候呢，我在台湾的公司呢要电脑化，要电脑化，我们那个大工厂要电脑化，我买了一台机器，四个 user， 100多万，我跟你讲规格好了哈，硬碟10个 mega，
还好10个 mega，
只有 mega，
硬碟10个 mega， 不是 giga 哦，10个 mega， hard disk 是10个 mega， 四个 user， 每个 user 有54K 的 memory。
干嘛你干嘛？
叫198586嘛。
1985 86，
哎，那已经很 high end 了。那个我为了这一台电脑呢，我们还打了我那个避雷针，大概有那个铜管是这么粗的铜管哦，大概有一两层楼高，打到地底下去。然后为了他弄一个什么电脑室，哦，那电脑室是很高级的，不能碰的，随时要擦得干干净净的。那是十个 mega 的硬碟，然后54K 的 memory， 四个 user 在使用，做工厂管理啊，什么 BOM 之类的哈、哦。那你现在来讲的话，你只能说奇怪，你们在玩什么啊？对，可能不要说十个 mega， 十个 giga 丢在地上，可能都没有人捡的啦。对啊。所以时代在进步，时事跟潮流你没有办法挡的，
没办法
呀。它是一种意识的一种发展形态。好，那我们这样讲，就是对事情的接受，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因为假如说只要它发生，我就接受的时候，哈，你可以省掉很多很多很多的能量。你去每天看看自己，我都在批评些什么。啊，不可以这样！啊、这个人怎么那样？啊、那个什么、啊，这个马英九怎么政府不好好管理？啊，那个人怎么？你天天在抱怨，问题是那个对你真的有用吗？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能量？你为什么不能够拿来做创造用？因为基本上我们说所谓的创造是什么？所谓的创造基本上是大量的资料，你把收集大量，什么叫大量资料呢？当然是所有的正跟反嘛，正跟反拿到我手上。我哪来，我不是批判他，我也不是讨厌他，我来看这些东西我怎么用。好像柠檬，你刚刚那柠檬很酸，那么柠檬有没有很好用？有啊，有很多很多菜里面有柠檬你就没有办法做啊，对吗？你知道虾子如果放一个柠檬下去哈，煮起来虾子非常有弹性又好吃。
哦，真的吗？
对，
是
就是你在白灼虾水滚了哈，丢柠檬进去，然后把虾子丢进去，大概90秒。
哦。
捞下来以后呢，再放点盐巴，你去试试看，白灼虾非常好吃的。
真的、啊？
对对对。
我不知道哎。
柠檬或荆棘都可以，然后有一点香味。哦、好。对，那个虾子很奇怪，就是它的弹性非常好。对，它有没有用处？有。但是当水果吃吗？不太行，除非你真的感冒了啊、哦，不然你很难这样吃。所以。我们讨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处？用处可大了，对不对？像中药很苦，对，有没有用？有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排拒或者是讨厌？而我们应该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怎么用它？那我怎么变成在我身上是一种延展，而不是一个限制？那我们一般是哪来做限制？因为我讨厌它，所以我避开它，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哪来用的时候，你就很好用了。啊，这就是一个，你是利用想象力去把这个整个事情再勾在一起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到梦境回溯生死跟内外感官的可能性应用了。那为什么去谈这个东西呢？我们刚刚提到哦，因为我现在如果说只用我现在所知道的眼耳鼻舌身意这5、6种感官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亏啦。好，真的很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在用更广大的资源，那你不妨试试看。因为我是大学时代我就在做创造力方面的工作的。好，那这个东西呢真的很好用。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一个问题，好，那我把你只要把问题hold在心中就好了，你会发现到这几天都会碰到这样问题的答案。你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我今天碰到什么问题，这个是我的主要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写研议，怎么这个朋友说有一本研议的书，或那个朋友说什么植物怎么样，反正就是你都会收集这个东西。在荣格的这个学说里面，它叫共识性，就是你今天有一个想法，它会品质化，它会品质深度化。好，你这样讲好了，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就把它放在心中。好，那你就把你就动手去写你自己所知道的，把它写一点写一点写一点这样子，明天再看看再把它补上去，再后天再看看再把它补上去，一个礼拜你会发现他说这篇文章真的很棒，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写这么好的文章。你去试试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实行第一步，然后怎么样去应用它变成我们的 核验，这变成一个睡梦编程跟变成我们的祈祷的内容。好，你说它实用，的确是蛮实用的，但是你怎么用而已。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 protocol 不一样，我们的沟通方式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假如说完全没有一个内容，而且我也不知道它的好用的话，你每天呢很多的睡眠，可是这些睡眠对你来讲都只是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的东西。好，那你可能很多的这个梦，但是好像对你都没有太多的意义。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用身体感官在面对我们眼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以感官为基础的。可是当你没有用身体当这个沟通基础的时候，你的范围变得很宽很宽很宽，然后信息来源非常大，所以大量的资料的时候就好像阿拉丁进了宝库一样，他到处看到都是很，但是回到实境的话他没有一样会记得住，因为眼花缭乱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开始训练你的意志，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去集结这个念头的时候，那它实际上你到进入梦境，你保持一点清明。所以清明梦这个学说在心理学上来讲它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东西，尤其是超心理学的这个领域里头，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不只是疗愈而已，而且事实上是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你整个这个人生的状态，好，因为你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答，这样子。所以
叫清明梦。
清明梦，对。
什么叫做清明？
就是清醒的。
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爬楼梯啦，
清楚。
好，我们从一楼爬到十楼，那我在十楼上我就完全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我是在第二层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所谓的清明梦是它接近物质的那个梦境叫清明梦。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假设好了，因为最近有拍很多电影嘛，比如说像前面启动，它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意识像一个楼梯。好，那我如果到第二层楼的时候，最接近物质的部分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内在的观点来看你现在的观点。可是如果你进到很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看到了。所以在赛斯书里面他一再强调说，你要在这个门槛停下来，你一定要停下来，你停下来才能够看现在的状态。心经怎么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要什么？站下来照见五蕴皆空，对吧？你如果深的就看不到了，你必须要一离开，我刚刚讲我们的脑波到了阿法波，刚刚阿华坡的那个状态的时候要停下来。你怎么样在那个停下来？我们说我们晚上做很多梦，对不对？可是梦呢它其实的层次是很多的，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人是生活在350到700奈米的这个光的这个频谱里面，眼睛接受也在这个里面，超过红外跟紫外我们看不到，我们也听不到。那问题是在我们的意识在离开这个300到700奈米的后面那一点点的时候，我怎么样去照见五蕴皆空，我怎么样去由这个点来看看我内部的那个部分。所以你说高龄要很高吗？不是，高龄越低越好，越能够接近你的物质的状态的那个高龄呢，它比较能帮助到你。好，你看赛斯第二有没有帮我帮你？没有办法，
太高了，
他没有办法。你去看赛斯书里面，赛斯第二连他说话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好，他说在赛斯第二降临的时候必须要以赛斯第一当垫脚石，然后他必须要形成一个类似像金字塔的那个螺旋状态，他才能够传递一点点的信息给你。
嗯，
好，所以他其实是在我们说意识状态的时候，你每天晚上做梦，你去记梦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哦，比如说我的第一个梦跟第二个梦跟第三个的梦，你要分，比如说我今天的第一个梦必须要跟昨天的第一个梦做比较，而不是跟第二个梦，因为你在不同的层次下比较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的。换言之，就是我今天这样讲好了，在一个阿哈波的 A1 状态的时候，他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你去看赛斯的那个灵魂永生第19章，他解释得非常清楚。但那一个阿哈波他会有8个层次。那我们这边有做过几个 regression， 对不对？或者是如果你去看戴比福特的书，戴比福特他这方面的灵修我觉得他还不错。那戴比福特呢，他是用 观想的方式下楼层，那他喜欢下第五层跟第七层，而且大部分都是下第七层。好，那你说奇怪，真的有吗？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因为我们这边实际上做过啊，我们根本不相信啊，根本没有人相信啊，我们就去纽约华盛顿去找一个超心理学博士来这边带我们练习嘛。那他只是眼睛闭起来嘛，他只是用他的语言带着你，那你也没有被催眠，因为你眼睛睁开都可以看到所有东西啊，那你就真的会带到我们说的那个意识的层次里面，在那个层次里你真的就可以问到你的问题啊，真的就可以知道你的各个转世的经验。对，我们这里做过两次的 regression 嘛，对。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知道的事情，我们的感觉的事情去推理，去建设我们现在所眼前的科学，那你为什么不试着看看在这个部分是什么？好，比如说像台大校长李世成，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小朋友叫他静坐个一个小时，然后告诉他说你可以遥视黑箱子里面的纸片里面所画的图或字，有 50% 以上的小朋友猜中的，而且完全猜中，只要他一次猜中两次猜中之后，他这辈子再猜都中。那换言之，这是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呢，他基本上因为没有被我们的教育跟科学所认同，所以我们没有去开发。那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做好了，比如说我每天啊，比如说我这个 Kitty 要回家，你就猜，假设你现在在你家了，你猜他在煮什么东西，好，或者是你女儿要回来，你先猜他穿什么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你猜的话哈，他就好像在小朋友在学走路一样，因为这个知识你早就把它根本就把它不了推到哪里去，尤其像我们这种科学人呐、啊，我们根本不相信呐、啊。可是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你这个能力就永远它不会被开花嘛。可是如果你相信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开花啊。最铁齿的人只经过一次的练习就可以知道啊，丁山对不对哈？他一次，他只第一次猜。他是闭下眼睛来冥想，他就可以猜动后面掉的是什么东西，什么颜色，他自己在那边尖叫。所以这个能力到底有没有，的确是有，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开发它。可是你怎么去练习，就是今天我们希望做几个练习，你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它没有妨害嘛。好，不会说人家把你当作是哦，你脑袋有问题，不会的，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当你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创造的这个范围跟他所能够用的力量真的是宽广很多了。好，为什么透过脑力激荡可以找出很多的很好的意见呢？因为我在脑力激荡的时候我没有判断，我进来的东西我把它讲出来，进来的东西讲，很多人在拼命在讲，然后你讲的事情会激发我的想法，我的想法会激发你的想法，所以在那个 brainstorm 的时候呢，常常会激发出很好的东西，是不是？这第一个。第二个，好，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问题，试着如果到湖边去散步，或者在林间去散步，或听很轻松的音乐，或甚至在洗澡的时候，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灵感会起来？好，或者是你在密闭的房间里面，你把自己关起来，让自己安静下来。因为我自己是专门做企划的，我知道如果今天要提一个企划案，提一个 slogan 或提一个整个案子的时候，我必须要是最优秀的那一个，那我怎么样能够赢过别人？我怎么样把我的案子提出来是没有人都大家都会刮目相看的这个案子，为什么我能够提出这样的案子？必须要什么？我要接触我的灵感、啊、我要接触我的灵感，所以我才能够提出一个案子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对吗？那这个难道是我知道的吗？我当然不知道啊。像我今天一开始用阿拉丁这个例子，我昨天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对，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写。好了，那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想法，说给我一个 idea 吧。那我就我就想到这个想法，假设这样讲啦。好，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的情感会去带资料到你身边来，你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我问你，你怎么有可能比别人好？今天你在学校所学的东西，人家都已经有了嘛，对不对？学校教你的那些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能很多学生都学到了嘛。可是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你创造性的东西，而且是个非常优秀有用的东西呢？它必须经过组合的过程， 那组合的过程是经过什么？由你的情感，用你的想象力，带这个部分从你的信息场带这个资料出来，而变成一个 很有用的东西。所以你就必须要学会试着去看看，因为你不试，你总是觉得，其实我今天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很犹疑了，因为我在想说，这有点是啊，莫须有的东西，对。但是既然这个林董要这样讲嘛，哈，那我们一个朋友他刚好哈，他希望说我能够讲一些梦的部分，那好吧，那就来吧，谁怕谁，对啊。
我这莫须有，
我相信你的观点
呢。呀。
需要第三个人。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有共识性，好，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共识，而且在我们的917节里头哈。其实917节我个人是觉得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断了四次，所以砍掉两次，所以内容并不完整了啊。但是我也是希望说大家有机会去听一听啊。哎，那一天谁有来嘛哈？那个 Amy 有来嘛哈？是不是很精彩？对啊，对啊，那个是真的很精彩的。
有时候哪本书的917？
梦进化价值完成的，
一定是梦嘛？
对。因为他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事实上我们的基因。好，我们基因好像是被固定，对不对？可是你的思想改变，你的基因会跟着改变，因为那个是随时在互动的。
那天就跟 Amy 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好，然后那个梦呢，就是说我跟另外一个人都被判罪判死刑。另外一个人是真正的有犯罪，我没有什么犯罪，可是好像什么那个就是 procedure 的地方没有弄对，我说这很不公平。然后后来他说，要先执行我，那个人不见了，然后他就从我那个后那个就是那个围里那边就贴一个棉花，然后就打针进去。我就应该死掉了，可是结果打完了之后，我说，我好像还是
活着
我也可以。后来 Amy 跟我讲，哦，他们正在讲这个，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死嘛，就是你还是活着。
说有一个人跟你判在一起。
啊，
那个有个人跟你一起判在一起，
对，那个不同的 case 啦，就是说
那个人是
一个男的，
是 general contract，
不是，
去年吗？
我都已经忘掉了。
你有没有去申请那个监狱或者什么之类的？
啊，申请什么？
这监狱啊。
没有，
那个人是谁啊？
不认得的。是一个男的，我 general contract， 我在 Christmas 时候还给他写一个，
Merry Christmas，
真的，因为我没有什么过去了，就因为他有很多好的地方，
那个也好好笑。
Amy 就说刚好跟他上课讲，
前一阵子。其实冰山他们开一个读书会嘛，他念那个叫做什么《给黄丽莎的21封信》，那这个是美国一个顶尖的一个科学家，他好像也是研究物理跟研究好几个博士吧。
看过。
对啊，你有看过吗？好，
看几页就好无聊，人家盖起来。
对，那他其实也在谈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死亡、生存，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嘛。我们就是因为担心死亡，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生死之间的问题看不透嘛，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恐慌、忧虑或什么之类的哈。对，那像那个我之前在讲的那个脑神经专科那博士在中风的时候，他提到说，你知道我要告诉全世界，我是在涅槃状态，我很高兴，我非常非常舒服，我非常非常快乐， 就是我们说拼死经验的人。那我们朋友当中有很多差一点要死掉的人啊，没有死掉。他在描述他们的那种拼死经验的时候，他们大概也是这样在描述。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或者是说从我们在学赛斯书，赛斯根本就没有身体，但是他把一个有这么有智慧的东西传给我们，就显然来讲的话，如果当我们没有肉体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懂，可以
变成鬼了。
对，不管你是叫鬼或什么了啊，那其实什么叫死亡呢？
肉体没有。
对，因为你没有肉体，在你睡觉睡着的时候，你并跟肉体没有连结，你一样在思考，你一样在经过不同的人生嘛。这就是我们说的，假如你了解到这个次元生死的部分、回溯的部分，或是我们今天谈到梦境的部分，他在谈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意识比你所了解的要宽广的很多很多。那你怎么样，假如说你现在不要去管这些到底对或不对，你也不要去管它，因为它不会是真的会对你有什么影响。但是呢，你如果可以应用它，梦不是来解的，梦是来用的，不是说我今天解我什么梦的，而是拿这个梦境来用的。那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唯一的不同是你到底有没有带东西进去。如果我今天做梦，我每天都在做梦啊，可是我有没有带我所需要的，我所需要的，就是我有没有带一个瓶子去装个东西回来啦。我在
梦回来啊，
我今天在 email 上提到说，你到天堂看到一朵好好奇妙的花，你把它摘下来，可是醒过来那个花在哪里，对吧？
看你心的。
对，事实上是这样子，就是说所有的物质的建构，它都是先从精神的这个建构先来嘛，你一定有个先有个想法，才会有个蓝图，然后把它更实现，对不对？那梦境呢，它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嘛。那我们在谈到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提到说其实人类的形成，它一开始是在梦体的状态不断去改变，不断去改变，比如说我头应该怎么样长，然后身高多少，眼睛都怎么样，然后耳朵怎样，都形成之后慢慢才变成推出来变实际上的人嘛。那平常来讲的话，我们白天的生活跟晚上的生活，你说我们的梦境是表现我们白天的情绪，对不对？那反过头来我们说一体的两面，对不对？难道你在梦境所做的情况不能影响白天吗？一样啊，就状态是一样的啊。好，那所以变成你怎么去应用梦，这就很重要了。你怎么样应用梦，而且你怎么样进入这个状态，而把它当作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库，那你可以试试看，好用你可以继续用，不好用那就算了嘛，对你没有影响嘛，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提到说梦境啊、回溯啊、生死啊、外在感官的背后的内在感官这些东西呢，你相信它有，然后去开发它，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假如你看这个世界是用不同的方式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就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啦，这句话是 Microsoft 的那个 HoloLens 上讲的，它的确是这样嘛。你用不同的方式去看这世界，你的确是拿到不同的东西这样。
今天我在那个电台听到一个说，好像是中国大陆来的，他叫孔泰，
我也听到了，
他就讲正能量哈，他说就改变，也就是说，也是就是说你信念创造实相的意思。不过他的做法我不太知道到底怎么。
他也是在讲一个主意识，他说要把这个主意识那个
对
主意识。主意识其实就是核心信念嘛，就是核心信念，只是他其实讲不同而已。
所以现在是有很多人在传播这些，用不同的方法了。
其实赛斯并不是说传播什么正能量不一样，
对，不太理解。但赛斯还是比较有深度了哈，可是他就是用那个方法也帮助了很多人。
因为赛斯最主要是让你去了解你自己，怎么样？你要尿尿吗？
另外最近的一个梦境，比较新的梦境。就有一天晚上，我就梦到说我在梦中就很专心的，不知道说有危险的脏东西，我开始坐下来练那个太幼稚大明咒，练得很认真，一直练一直练，一直往后都在念，然后念那个幼稚大明咒。然后在隔一天呢，就梦到说一个女的总是跟着我先生走，我说你不要跟，不要老是跟着我先生。那再隔几天呢，我先生出车祸，这有没有关系？
有，
我觉得。
谁跟着那个是真的人还是
梦中
全部在梦中的
人？真的人，真的人，不是
那个女的，反正就是你讨厌的东西。那那个车子也是你讨厌的东西，
对啊，就是他就出车祸。
对对，这是一种象征意义嘛，象征性的东西，有关系，
有关系。可是当时我就不懂，说我为什么会梦到说我一直在念那个六字大明咒，你知道，就坐下来一直念一直念。
你是做完梦才念？
梦
到
三
不
同
执
念，
所以就是那时候是
已经开始知道说有 something 要 happen， 然后就是在，但是我不晓得说什么事情，
那没事吧，
就没事啦。
哎，就可能就是我就是安慰自己说，哎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是很玄的东西的。
创造了平安呢，
啊，
说不定还创造了平安。本来是应该出车祸的，然后你的梦就化掉了。
有可能，结果没有，出车祸，但是我没有受伤，哎，出车祸没有受伤。
大概在灵魂永生第574节哈，他这里有提到，A1 状态哈。然后呢，他把每个状态所能够 touch 到的东西哈，他有做很详细的解释。那怎么样能够进入 A1 状态呢？他说，当你听你喜欢的音乐，沉醉在一种令人愉快的这个气氛的时候哈，那么你的这个意识慢慢就会漂移掉。好，那漂移不是很远的地方呢，它就在 A1 状态里面。
所以你说 A1 状态是清明的梦，是不是？
对对对，嘿，对。所以这里以后，他对这个 A1 状态的描述是这样哈，他说你可以感知你的肠子，你的所存在的此刻实相。经过练习之后，你也会体验到你肉体内同时存在的当下片刻的这个宁静。然后在经过练习之后，你可以直觉到你内在的一个肉体环境跟外在环境。然后练习多了以后，你自己心智的内容会变得唾手可得，你可以看你的内脏像看你的思想那么样的清楚。那 A1 的旁边啊，就你去看这个灵魂永生386列这个地方哈，他把每个状态都讲得很清楚。好，那他的方法他也大概有提一下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我想介绍部分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讲的话可能全部都用来讲也是讲不完的哈。我来讲一下说，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些基本的练习，好，基本练习你们回去也都可以自己做了，那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大家一起来做做看也可以哈。
好。